一根草棒救百命。黄河边上有座回龙山，山上有座明朝建的古刹，叫做大钟寺。那为什么叫大钟寺呢？原来黄河是年年发大水，给两岸的百姓带来了不尽的苦难。百姓们于是就按照风水先生的指点，在这回龙山上筑起了一口18000斤重的大钟，想用它来镇住这九曲黄河。这有了钟，就得有敲钟的人呢。于是呢，在这就修起了一座小庙，招了4-5个和尚。也很巧，那时候万历皇帝还小，正由一代名相张居正执政，花大力气治理着黄河。但当地的老百姓更愿意相信黄河没再发大水是因为大钟显得灵，于是就络绎不绝地来这庙里烧香。庙里的香火一盛，和尚就陆陆续续地多了起来，连当时有名的高僧法寂也被请到庙里来当住持。这一来，小庙的名声是越传越远，人们就把这座庙叫成了大钟寺。后来万历皇帝亲政了，听说这大钟寺灵验无比，决定亲临视察。这皇帝要来那还了得呀，地方官吏立即是搜刮钱财，扩建庙宇。法寂虽然是得道高僧，并不在意自己的生死荣辱，可还得为全寺上下100多个和尚着想啊。所以万历皇帝来大钟寺的这一天，他分外小心地带着大小和尚们一起早早就做好了接待万历皇帝的准备，把那禅房布置得非常优雅，摆上了桂花糖、云片糕之类的名茶细点，还派一个谨慎的小和尚专门去看管。这个小和尚非常负责，尽管那些糖啊糕的香气儿一个劲儿的直往他鼻孔里钻，但是他凭着坚强的禅定功夫还能勉强的把持住自己。但是寺外的那些野狗却没什么定力，他们也不知道那是皇帝的御用之物，老是朝着禅房里头探头探脑的张望。小和尚见了，一开始还谨遵着佛祖教诲，口不出重言，可野狗们屡屡来探，他终于忍不住大喝了一声：“滚出去！”可巧这时候呢，万历皇帝山前殿后游览过后，在法寂和尚陪同之下到这禅房来休息，一只脚已经跨进这门里，小和尚这猛然一句滚出去，万历皇帝勃然大怒：“啊！你敢让我滚出去？来人呐，把他拉出去砍了！”小和尚吓得赶紧跪到磕头：“
哎呦，万岁饶命！我不是骂您，我是骂野狗。”
万历皇帝一听：“哟，哼，你当我不知道啊？老百姓都骂我是狗皇帝。”这他可就更生气了。满门抄斩！一会儿，太监回报：“
启禀万岁，小和尚是个孤儿，满门也就他一个。”
万历皇帝很生气：“笨蛋，他在这庙里住，满门和尚也是满门，全都杀了。”手下人刚要领命而去，站在一边的法寂和尚说了一声：“且慢。”万历皇帝转头一看，这还有一个，又喝道：“
对，把他也拉出去砍了。”
法寂和尚说：“
陛下让老僧死，老僧不敢偷生，只是我全寺僧人为接待陛下，有的下山挑水打柴，有的出外采买物品，一时也着急不齐，这也不免麻烦呐。本寺大钟重达万斤，撞起来声闻十里，
恳请陛下恩准，让贫僧用他来召集僧众，待大家排得整整齐齐，再请陛下砍头示威。万历皇帝心眼挺多，听法纪和尚这么说，他心想，你不会是用终生示警让那些和尚们逃跑吧？他让手下立刻去找个和尚核实一下，平时寺里是否用钟声召集僧众啊？没一会儿，手下就回来禀报：“
启禀万岁，小的找了几个和尚核实，确有撞钟集合之事。一下一下撞是陈客，两下两下撞是集合，乱撞一气那是报警。”
万历皇帝一听，乐的是哈哈大笑，嘿嘿，想和我玩花招，没门儿！若真要给这老家伙乱撞一气，到时候我砍谁的头去？万历皇帝一得意，突然就来了兴致，
来呀，摆驾钟楼，朕要亲自撞钟，法纪，前头带路。
法纪和尚只好听命，在前面带路，引着万历皇帝一行向钟楼走去。走着走着，法纪和尚突然弯腰从地上捡起了一样东西。万历皇帝看见就问他：“
法纪啊，捡的什么？呈来我看。”
法纪和尚双手一举，将手中之物呈了上去。万历皇帝一看，是一根小草棒。他好生奇怪，
你捡这个东西干什么呀？
法纪和尚说，
哦，启禀陛下，这是给您待会儿撞钟预备的御草棒。
万历皇帝一听不由大怒，
好你个老和尚，死到临头还敢戏弄朕，朕天纵英明，名见万里，难道不知一口18000斤重的大钟用一根小草棒是绝不可能撞响吗？
万历皇帝此话刚落音，法纪和尚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
老僧万万不敢戏弄陛下，老僧也是今天才知道。
哦，你知道什么？
万历皇帝追问他，法纪和尚回答：“
既然老僧之徒一句不经意的话都能惹怒您万乘之尊，那么一根小草棒也应该能撞响这万斤之钟啊。”
万历皇帝一听，顿时就愣住了，他听出了法纪和尚的弦外之音来，沉默良久，撂下了一句话。
既然你说能撞响，那这钟就由你去撞吧，啥时候撞响啥时候砍头。
说完转身就走，回京师去了。有了万历和尚这句话，法纪和尚从此就成了一名职业的撞钟师，不过他从来没有用小草棒撞响过这口大钟，万历皇帝架在他们头上的刀也就从没有取消过。这一来呢，大钟寺里的和尚陆陆续续的全都跑了，久而久之，这里也就成了一座空庙，那大钟也哑了。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